好，我们今天读了《若望福音》第三跟第四章，那两个故事，一个是耶稣跟尼科德摩谈话，一个是耶稣在撒玛利亚跟一个妇女讲话。我们在昨天开始的时候跟各位说了，这个第一章十八节，没有人见过天主，那父怀中的独生者给我们详述，他开始讲用言语跟用行动。那首先是跟玛利亚讲，就是招了门徒之外，只跟招了门徒，跟那两个门徒在耶稣的住处过了一夜，然后路上呢跟几个人谈话，跟腓立伯，跟这一个纳塔莱尔，都非常短的，就惊鸿一瞥就过去。然后是跟加纳婚宴中的玛利亚讲话，然后到了耶路撒冷清洁圣殿之后，到这目前为止第二章之前那个叙述的方式跟我们所读过的对观福音很熟悉，很小的段落几节，就一个故事，就一个故事过去了，对不对？但现在开始我们发现若望的特色了，第三章跟第四章讲单一故事，用非常长的篇幅很长的，第三章整章是耶稣跟尼科德摩讲话，第四章基本上可以说整章了，跟撒玛利亚妇女讲话，那还是一样是耶稣讲话。这是若望的一个很大的特色，用非常大的篇幅讲一些故事。那第一个故事是跟尼科德摩，第二个故事是跟撒玛利亚的妇女，两个人是完全不同，一个是犹太人的首领那么另外一个是什么？当然是知道在中午出来打水，有五个男人，一个也不是他的，那个是从事这个特殊行业的女子就是非常不同的情况。那我们前面在第二章的结尾我们说了嘛，就是很多人看过了耶路撒冷耶稣在那边所行的神迹就相信，耶稣不信他们，不信他们，对不对？那这么多人当中呢，有一个人是很独特的，是这个尼科德摩已经展现独特性了，他不是单纯就信，他来看看耶稣，来跟他问问谈谈话有点那个研究的精神，对不对？而且怎么样呢？夜里来，晚上来我们前面跟各位讲的序言就有这个光跟暗的对比嘛很清楚。他大概觉得他来看他，一方面呢是有一点点就是不太适合公开，耶稣已经是有一个慢慢的产生一些争议吧说就是有点不好意思，又好奇。那么他怎么样？他还没有进到光明当中有一夜，第二节有一夜晚上来。我们知道等一下看到那个谈话里面，到了第十八节十九节就说了嘛，审判就在于光明到了世界，世人却爱黑暗胜于光明，这更清楚光明跟黑暗对比。好，那么前面这个注意到犹太人的首领，然后呢耶稣跟他讲的是人必须怎么样，由上而生，经由水和圣神而生，谈到了重生了嘛。当然这是让这个人难以理解的。那他说我怎么样可以再生一次呢？重生那个从难道是要进到母胎中吗？耶稣谈的是由上，他谈的是第二次这是根本的差别。那你可以怎么有这个误解？因为这是一个文字游戏，希腊文那个字从上而来或第二次是同样的字，一个字有两种理解的方式，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双义词嘛。那这是很清楚，耶稣谈天，尼科德摩说地，所以就不行，这是最根本的这个文学的格式在欧美蛮多的，就利用这个文字的一些特别的差异。好，那差别是他们谈话的时候怎么样呢？最后耶稣说怎么连你一个有以色列师父还不懂啊。好，这边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他谈到圣神像风随意而吹，这也是一个文字游戏，圣神跟风是同一个希腊文 pneuma 同一个字，这英文就很spirit 就蛮近的精气神，中文有那个精气神嘛好，那这边耶稣突然间转变的语气蛮奇怪的，第十一节耶稣说你是以色列师父你都不懂啊，然后我告诉你吧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呢，这我们是谁啊？到目前为止耶稣是一直一个人嘛，对不对？我们是谁啊？我们到第四章可以看到第一节耶稣知道了法利赛人听说他收了门徒了， 那可以，我们可以解释，对不对？这边还没有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发现，这应该是什么？就是若望团体他们的自我认知了。这已经变成耶稣跟尼科德摩的讲话，变成若望团体对犹太世界讲话了，就是讲话的语气里面。就这个小东西，如果读的话，这是真正是非常关键。我常一直跟大家分享怎么样阅读啊。这是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非常重要啊！你可以，这绝对不是这个过度解读了。好，然后呢，第十六节开始呢就麻烦了哈。这个如果你用纸本圣经的话，他写个标题说“圣使的感想”，这是我们这个诗稿本的这一个翻译者啊他们的意见了哈。就这样，我讲意见，大家千万记得，这都是意见，不是这个标准答案，好不好？那他们就认为说这十六节。到这一个21节呢，是这个翻译者，这是作者《若望福音》作者给的 comment 啊。但是其实我比较相信，应该是耶稣继续讲话啊，就是耶稣跟尼哥德摩说了，说就像梅瑟在旷野里举起了蛇，照样人子也要被举起来。然后呢，说你看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于赐下自己的独生子。这个谈话很有趣，我们说这个谈话一开始尼哥德摩出现嘛，对不对？然后到了第九节、第十节的时候，尼哥德摩问：“这事怎么可以成就？”他就不见了，变成耶稣一个人讲话。你就可以想象，耶稣讲的话就太高深啊，就是讲讲讲讲，耶稣就升上天一样啊。尼哥德摩听不懂，就留在地上趴着，就不见了，就不见了，变耶稣一个人讲话，讲到结尾就。好像就没头没脑就结束了啊！说什么审判，那么好人呢就不怕来到光明前，他这一切的义人在天主前完成工作。那第22节，这作者继续讲故事了啊！此后耶稣看门徒们来到犹大地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我认为呢，第1节到第21节是耶稣跟尼科德摩的对话。从第10节开始跟耶稣一个人讲话，当然讲给尼科德摩听，但我们知道讲给我们今天说的读者听。所以这个作者他讲，他昨天跟我讲过，他讲故事嘛，那他让故事的人物讲话，现在是耶稣讲话，这也是若望福音耶稣的特色，他的话很长，篇幅很大。好，然后呢讲故事，那一个小细节注意到，说耶稣跟门徒们来到那个犹大地怎么样，跟他们一起坐在那里施洗啊，就谁那么有福啊，耶稣给他亲自受洗，我不知道，巴不得可以活在2000年前让他给我受洗，可惜没有，对不对？好，然后你注意到啊，若翰也在那边施洗，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有一段时间若翰跟耶稣同时在工作。好，这是若望福音写的，我们知道这跟对观福音不一样。第24节怎么样说？那时若翰还没有坐监。我们知道，如果你读马窦福音，读马尔谷福音，我们看看马尔谷福音，看看马尔谷第一章吧，看马尔谷，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差别啊，就历史上的我们很难去真正定断的。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尔谷第1章14节，好，说什么呢？若翰被监禁以后，耶稣来到加里勒亚，是若翰被监禁之后，耶稣才开始公开生活啊，这第14节，对不对？那么马尔谷福音第9节是耶稣受洗啊，第12节是耶稣到旷野受试探，第14节是耶稣开始公开生活。耶稣先被若翰施了洗，然后呢他去旷野里面40天，然后呢若翰被监禁，然后耶稣公开生活，这是对观福音给我们的印象。那注意到若望给了另外一个写法，谁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无法证明呢？啊，我们就是要小心的读。那至少从若望来看的话，你可以明白他这边要讲的是若翰跟耶稣曾经一起公开生活，一起在那边为天主为人民服务，对不对？但谁比较是重点倒不是谁什么时候做，而是怎么样他在写什么东西。看见最后是因为耶稣跟若翰两个小的领导者，对不对？在那边工作，但他们下面的跟随者有了争执啊。好，然后呢，他争执是先是若翰的门徒第25节跟犹太人 来讲话。然后呢，谈话是说那个耶稣啊，你给他复习耶稣现在怎么样啊，比你还厉害哦，都跟他走了。那若翰怎么说呢？他说他是新郎，我是伴郎，对不对？他应该兴盛，我应该衰微。你可以很清楚，这边从若望团体来写的是什么？是耶稣远超过若翰，而且呢，若翰是个榜样，丝毫不嫉妒。我们前面第一章读过了嘛，对不对？若翰被天主派来就是给人施洗，他施洗的目的是为了发掘耶稣嘛，发掘那个墨西亚，其实是很一致的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在历史里面的确的可以相信呢，若翰跟耶稣各有不同的跟随者。我们跟各位讲过，中途大师若翰的门徒活了很久很久啊，然后这边可以看见，但是若翰的怎么样？他知道他不是天主子，他不是墨西亚，他也没有怎么样去妄用去骗人啊。若翰绝对不是神棍，我们要跟他学习的。好，第三十一章呢，那应该是作者的反省了。那由上而来的超越一切，出于下底，属于下底。好，这应该是作者的评论给主。怎么说呢？哈，作者讲故事，也有人物讲，还有作者他自己写一些反省。因为他作者他在历史里面生活过或经验过耶稣跟若翰的工作，他自己的一个反省写下来。如果我们要问的话，如果套到我们现在的一般的教友生活，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用圣经读经来做祈祷，有没有后果呢？就看我们能不能写出像31到36节这样的话来。如果我们读了故事，有一些感想写下来，就是讲，就像这样子。这个是个例子。你说那是怎么样祈祷？这是祈祷的结果。当然怎么样，剩下的是要生活出来。好，第四章，那么是也非常有趣的，耶稣跟撒玛利亚妇女。注意到啊，这个故事怎么开始？是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听说他已收徒了。好，现在徒弟出现，其实我们在第一章就有嘛，对不对？但人还不成气候，几个人而已哈。而且怎么样？他施洗比若翰还多，什么意思？大家开始涌向耶稣了啊，慢慢的不再去追逐若翰了。好，然后有一个破折号说，其实耶稣本人并没有施洗他的门徒。好，这个第二节哈，第二节在比较古老的手抄本没有，换句话是后人补上去的。所以他的可能有人觉得说哈，就是他要解释啊，耶稣其实没有施洗了，这是门徒而已，对不对？哇，这个注解是画蛇添足了，不合适的，没关系，就把这我们放进来了。好，然后呢，关键是这一个第四节。耶稣要去加里勒亚，作者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必须？天主规定啊，这个必须是，就是耶稣没有自由。怎么会没有自由呢？因为他听天主的嘛。好，然后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他怎么样？那可以在那边跟一个撒玛利亚妇女。那我们读了很多故事，我这边不能讲了，这边不是讲这个，毕竟啊，不能讲太多，对不对？那很清楚可以看见，耶稣要把这个天主的救恩带给这个妇女，这个妇女怎么样？有各种理由抵抗，不要。一开始是什么？因为他们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世仇啊，是世代为仇啊，传统是彼此不接近的，何况是一个犹太男人跟撒玛利亚妇女，简直是不成体统。那我们注意到了传统。这是非常经典的例子，传统不是要永远保持的。我永远去反省，到今天还有没有道理？那怎么反省呢？当然在信仰中反省。这个传统合不合乎我们的信仰？要问，而且我们连我们对信仰的理解都需要反省。我们对于信仰合不合乎天主的旨意？像这边很清楚，耶稣就是。代表他是符合天主旨，他不怕去违反传统。如果那个传统不符合天主的心，不怕。好，这边太阳是耶稣，他是活水。最后怎么样？讲到那个最后的祈祷是以心神以真理。好，这边有一个耶稣说了一个妇女的秘密，说你有这么多男人，没有一个是你。当然就是用那个比较含蓄的话讲出他的生活的不合伦理道德嘛。好，那这个女人怎么？她就跟大家说，你们看来那个人，他知道我的一切。当然他在那边生活，大家都知道他嘛。来个外人怎么会知道呢？那所以大家都开始好奇就来了。 好，那这个女人怎么可以跑得开呢？她跟耶稣谈话谈了很久，对不对？那到最后她已经，她说知道墨西亚要来了啊，在第二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那现在剩下的是决定要不要相信了嘛？可她还没有办法做出决定的时候，怎么样？门徒们回来了。那这真的是若望写故事的高明之处，很精彩的。我们中文的说是杀出程咬金。对不对？故事就变掉了，这是很精彩的一个文学的笔法。当然，就是为了要让这个女人可以走，让故事别的发展。那我们看见门徒们回来，门徒们看见这个情况也吓呆了，他们的师父居然做出不合体统的事，怎么可以一个犹太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跟一个撒玛利亚妇女光天化日，这个女人的身份一定不好。我们的师父怎么这么糟糕？我们跟随他是不是错了？好，那么耶稣跟他们解释，当然可以相信，他们也没有懂啊。这是望福音的耶稣的困难处，他跟人讲天主，但人呢就没办法去明白天主。最后我们知道，耶稣必须用生命的死亡才可以真正的说完，说得清楚。好，然后呢，接着是这个妇女回去以后呢，跟大家群众们说，他们全都出来看看。然后怎么样，他不仅是看，他把耶稣留下来留了两天。我们还记得啊，前一开始的时候那两个门徒安德勒跟不知名字跟耶稣留了一夜，对不对？这留了两天，更久了，对不对？他就告诉那个女人说，现在我们相信了。我们现在相信的不仅仅是你的见证，说这个人知道你的一切，而且我们现在相信什么？相信这个人是世界的救主。不得了啊，不得了啊，得到这个最大的一个信仰经，是我们在若望福音很少看见的，有人而且知道这个谁，这个是在犹太人的眼中不配当天主子民的撒玛利亚人啊，这不得了的一个写法。你说在那个做，然后你可以看见若望，所以有很多背后的一些社会背景，我们暂时就不提了。你看，然后最后是一个四十三节到这个五十节插了个故事，是一个王臣从格法翁跑来求耶稣救他的儿子。那有趣的是，耶稣到了这一个加利利亚，他说什么话呢？第四十四节说，耶稣曾亲自作证，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受不到尊荣。耶稣的家乡在哪里啊？在拉扎勒，对不对？拉扎勒离这个加纳距离不到八公里，其实同个区域了。他这边大家都太喜欢他了，对不对？全都围来了，有人从什么格法乌来找他，怎么会不受欢迎呢？那这个家乡是有问题，对不对？我们不要忘记啊，我们前面在第二章清洁圣殿的故事当中，耶稣说什么？是什么？不要把我父的殿宇当成贼窝。我们的家乡在哪里啊？我们的父亲在哪里？那里是我们的家乡吗？对不对？这边应该是谈的圣殿，它是耶路撒冷，才是耶稣的家乡。你这读下来，所以这个我们这边事实上，我们说耶稣生自拉扎勒，对不对？若望福音可没有写啊，没有啊。对对，所以注意到这是故事的有趣的地方啊。若望福音怎么开始？你看一开始我们你会序言，对不对？然后约翰做见证，对不对？两个门徒、三个门徒、五个门徒跟着耶稣走了哈。那耶稣怎么样？他去到这一个家里，哎呀，那边有婚宴，从来没有说耶稣生在哪里，到目前为止没有写，对不对？所以那这边，所以他只在第二章里面谈到了这个清洁圣殿的故事当中，不要让我父的殿宇成为商场。我父的殿宇这个字，我们翻成殿，其实我父的 house， 我父的家的意思了，这个意思，住家的意思。所以这个是耶稣，所以这边注意到在第四章这个四十四节谈的家乡是耶路撒冷，是那个圣殿。所以怎么样，他被人赶出来的嘛，对不对？所以他说在那边不受欢迎，但是在外面怎么样受到尊重啊？这个是有趣的故事。然后这个格法翁的故事，我们当然就很有趣。我们有另外一个故事，各位非常熟悉的，我们在弥撒里面会念什么呀？我们会念什么？主，我当不起你到我舍下来，对不对？记得这句话吧。你们看看路加福音第七章，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七章好不好？有一个格法翁的百夫长，对不对？他的仆人生病要死嘛， 他派人来求耶稣，对不对？耶稣说我去看一下，对不对？好，然后呢怎么样？第六节他说了，主，我当不请你到我舍下，你讲一下就好了。所以第格法翁的故事呢，在路加福音耶稣并没有进到他们家里面就治好那个人，所以是一个遥控的，对不对？这个 remote healing， 对不对？那现在呢其实类似的故事是那个百夫长变成了一个王家的臣子，王臣也可以是百夫长，就为皇帝工作的嘛，对不对？但仆人变成了儿子，那不重要，但那格式还是一样的，所以可以故事变，但是而且是怎么样？从格法翁来的那个若望福音的特色是把那个奇迹变得更大。那这边大在哪里呢？距离更远啊，从加纳到这一个格法翁啊，开车开40分钟呢，啊，这是更厉害，对不对？好，这是很有趣的故事。好，那个小细节很有趣的，你可以看这个怎么写作的。好，这边是格法翁，对不对？怎么突然冒出格法翁来呀？我们看看第二章加纳婚宴的结尾。第二章的第十一节，我们知道说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对不对？门徒就相信。然后第十二节很奇怪，说这个事情之后呢，说耶稣跟他的母亲兄弟和门徒就下到格法翁，这里面住了不多几天。然后呢第十三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这第十二节，一点功能都没有啊，就是个小故事。你说讲，就是你说可能是单独记载的事实就算了。你从第十一节说门徒们就信从了，然后说犹太人逾越节耶稣去了圣殿，很通的，对不对？可这边连第四章的结尾呢，有人从这个格法翁来了。我刚才跟各位看了路加第七章的故事，对不对？那故事在发生于格法翁嘛，所以可能是这个故事啊，是本来是这个故事接到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的故事。那么若望福音呢，有那个格法翁的百夫长的故事，或者相类似的，他把那故事拆开来，把中间插入这一个清洁圣殿跟这个尼科德摩和撒玛利亚妇，然后再回到故事的结尾，你们来讲，这是若望福音，不然你就很难去理解啊。这是一个写作，我们说福音的作品基本上应该是编辑了。他们收集资料编辑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一个作者他那边自己并不是怎么样，我们说像那哈利波特一个罗琳他自己那边写一大堆，就是他就是有资料，他真的收集到了，都是历史事实，或者真的非常深的一个根，他在写作时他用他的信仰反省把它表达出来。那这个是一个小的一个例子可以看见。好，我们明天进到这个第五章。愿光荣归于父，即使即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